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甚至我跟那个人吵了，可能我们连友情也不要了。
他就不是他了，他只是我们想操控的一个对象。
他真的全方位的在给我们做榜样。
我们身处的世界就对爱或者是欲望有一种扭曲了。
我真的在内心里边会觉得这是一场交易，
主动的去寻求耶稣的帮忙。
让我不断的被安慰的地方就是在于接纳。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哎，今天的青春凉拌有点不太一样了，熟悉的声音消失了一个。哎，大家，
新田不在。
对，新田不在啊。虽然今天不能参加这一期的节目录制，但是呢，他在录制之前呢，确实有嘱咐过我们三位。对，就跟我们讨论今天我们究竟要聊什么话题。我其实觉得说，哎，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啊，大家都是弟兄，然后来聊一些，但当然我们是做节目，而且也是一个在线的团契嘛，所以呢可能还是要给到我们一些听众家人们，让他们知道比如说关于一些问题啊，一些话题，我们的想法。但是在此之前还是要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李诺。
哎，我是小丁。
我是水峰。
对啊，真的很有幸啊，就是我们三个一起来坐在这儿来聊聊天。哎，我记得上一次跟小丁一起录节目的时候，当时我们谈论过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男性女性，对吧，这个性别之间差异，然后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哎，那新田在之前就说，哎，我们是不是这个纯男性的组合，可以聊一聊什么东西呢？哎，瞬间就想到了在亲密关系上面我们应该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那我就想到，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的5:25也说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我想在此呢就抛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就在这个讨论当中互相的就是思考和这个借鉴，就是两位对于这节经文，或者说我们可以追想一下，当我们第一次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讲的是一整段嘛，对不对？前面其实一开始讲的是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对不对？所以就是大家对这一段经文或者刚刚读到的这一节经文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哎，我经常在婚礼里面听到这一节，就觉得哎，又是这一句。对对，就是经常的，就是当然可能这一句，因为可能在下半句会有基督爱教会嘛，好像感觉就是很神学啊，就是保罗有自己的看法，也不只是说人伦的关系，然后好像就是放在哪都适合，然后就比如说婚姻辅导啊，或者是婚礼，或者是怎么样做的，或者是讲到他们经常都说这句，所以我就觉得哎，可能真的有点闷。
那随风呢？
我一看到前一句就觉得哎，很爽了，因为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耶稣就是教会的头，那丈夫就是他太太的头嘛，就是好像很威风很好这样。
对，
但是之后看到耶稣啊，就是要为自己的妻子，就是为教会去牺牲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更难的，因为一开始就觉得妻子要爱丈夫，这个好像就不是太难，他只是付出爱，
尤其是对丈夫来说。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对丈夫来说就应该这样做的嘛。
对，
但是之后看到哎，原来做丈夫的要为教会或者是为妻子去牺牲，我觉得这个牺牲要好像耶稣这个牺牲是非常难。这个可能就是爱的一种更加新华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境界。
对，
所以就觉得很困难其实。
是当然我们的听众可能很多都知道李诺已经结婚，而且年头也不是特别短吧。然后随风现在是恋爱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大概有多少年呢？是
半年左右。
半年。那小丁呢？
单身。
哎，就很有意思，就是三种不同的这个阶段的状态。那我可能一开始我还是想问小丁，
想问，
对，就是你刚刚讲了说看到这节经文可能觉得哎呀老生常谈了，是不是也会觉得说好像他也就我不知道啊，因为可能在你的认知里边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经文哎，这种书面化的表达怎么样应用在实际的这种亲密关系里边，还是说你觉得啊它只是一个甚至我们就讲哈神学方面的指导。
嗯，我觉得我自己嘛可能就小的时候已经听过这段经文，
嗯，
所以呢其实说来挺不好意思的，我自己就觉得我宁愿不谈恋爱也不做渣男。对，因为要是真的做不到的话当然不是那种理想但是起码
等一下我想插嘴问一下，你的意思如果做不到经文所说的为自己的妻子舍己的话就是渣男是吗？
不一定要舍己啊，但是我觉得起码作为一个头你的身子要是跟你配合不了也很痛苦，但是起码我觉得也不是以前可能那个年代就是觉得妻子是财物，
哎，
对对对，所以可能至少在教会长大，所以就觉得未必要舍命，但是要是起码要是不能做到真的爱自己的伴侣或者是妻子的话那也不辜负别人吧。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自己也是渣男
是吗？
因为我觉得自己其实还没学会去爱呀，就是好像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当然就想不犯罪等等，但是我们就本身是罪人了，就是好像我们每个人就想付出全部的爱牺牲的爱，但是其实也不是这么容易做到，所以如果以小丁那个定义来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渣男，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这样。
对对对，所以我活该单身啊。
没有了。
那我们这些已经在亲密关系的人该如何自处，就是每天都是像那个论语里边说的五日三省吾身，就是。但确实听刚刚我们你看谈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瞬间意识到在保罗的这个神学观念里边，尤其他用家庭用亲密关系类比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的的确确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嗯嗯，
就是过去很坦诚的讲，因为我也是大概青少年的时候开始了解这个信仰，慢慢的开始接触，然后逐渐的就是更多的一些的可以说是装备也好学习也好，那么在此之前甚至是信主的初期仍然都会认为爱就是一个情感部分的解释，
对，
就是我怎么样去表示一种浓烈的情感。我们通常说哎，我喜欢跟我爱，对吧，好像这个程度有所不同，
对，
但基本上它是以一种情感甚至它是一个情感的标尺或者说衡量情感的一种的方式，但这里的爱它有责任，同时也有权利，这就变成一个更复杂的事情。那回到我们说在亲密关系里边，我们通常就是我也附和一下刚刚随风的表达，就是对，确实可能都是渣男了。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什么是爱，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当然我相信可能对于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我们跟伴侣去表达我爱你啊，好像不是那么难。很显然比如说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就比较辛苦，
对
不对，可能他们会说我做到了，我尽了我的责任等等之类的，但是即便我们现在表达爱不难，但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能够把这个爱实际的呈现出来，它又变成另外一个就是挑战了。因为过去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强调行为，甚至一定程度上他们大概率不会在表面看起来像渣男，因为我们更习惯讲爱，但是行为又活不出来的时候就更像渣男一点。
对,
对，所以我不知道就是随风你自己，就是因为你刚刚已经讲了说哎呀就是对爱的理解，如果让你解释爱 你会怎么样，从哪个角度来解释？
刚刚你说的就很启发我，就是爱是不是一种的感情，是不是一种的感受，就是好像就是比喜欢更加浓烈，就是爱了。我这样想的话好像有不是，他们两个好像是有一些本质上的不同啊。因为我可以喜欢一件衣服啊，
对对对，
我可以很喜欢，或者是一些物件我也可以很喜欢，但是爱了在经文里面我觉得就是提醒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是完全不同，就是好像是一个信仰的境界，就是怎么了，就是上帝就好像让我们知道爱就不是是情感的付出，就好像买礼物给自己伴侣啊，这些就是很容易做到啊。
对，
就是平时其他就算是不是信徒的也可以表达很多的爱。但是如果作为基督徒的，我觉得就是要牺牲，因为以前呢就觉得爱就是一种的情欲，因为是爱欲嘛，就是我表达爱就是一种的欲望。
对，
但是之后就发现呢，就是爱原来就是要放下这个欲望，爱就是一种自我的放下，原本以为就是欲望，但是之后发现原来爱是要放下自己的欲望，就可以去聆听对方，就是视对方为一种奥秘。就是其实这个这是我看一本书的一个心理学家的作者是这样说的，就是爱是一种自我的放下，就是放下个人的欲望跟假设，可以亲密的和细心的聆听，专注对方是一份奥秘。我在这一段的感情上就越来越体会到，因为对方是不太可控，就是
那应该请他多读前面那节经文，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之后就发现原来之前的爱有一点就是控制欲，就是想希望对方成为怎么的模样是自己会更喜欢的，
为了满足我。
对，没错，因为我以前常常就觉得啊，上帝你给我一个对的人嘛，我就这样祈祷，但是慢慢发现诶，原来更重要的是我要自己成为对的人，就不是要找一个对的人去爱，而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对的人，让我们可以互相相爱，这个是挺难的。我觉得
很显然在这件事上小丁想的比我们清楚
可能我反正不是对的人，所以就别耽误别人了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沿着这个话题继续看的话，我也不得不说，在我自己比如说恋爱包括结婚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体会到像随风刚刚说的那种，你怎么样去成为一个对的人。如果让我去形容我过去这个亲密关系里边我的自己的想法的一个变化来说，最起初的时候我真的在内心里边会觉得这是一场交易。这交易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为你付出我以为你想要你喜欢的，
对，
然后你给我我想要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基本上是这种。所以呢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这个关系持续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你开始发现自己有委屈了。就是我一直在付出，但是你没有给我对应的就是回报。
对
啊，我们不能说是不是一个均等的交易的关系，但起码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这种心理上的落差。
对，
而这种落差本身就会造成，比如说我在面对你就是亲密的另外一半的时候，我可能从一个更挑剔的视角来看了。原来就是过去我们常常说可能在热恋的时候彼此看什么都是好的，但是当这个感情进入到一个常常大家讲的就是疲软期啊，或者说就是一个平缓的时间的时候，就会用一种额外挑剔的视角来看。那这种额外的挑剔的视角很显然就回到刚刚随风讲的，就是你就不在这个爱的身份里边了。
对对对，
所以你就是站在另外的视角上，你是一直是成为一个要求的人。
对，
尤其是当我们说掌控这件事儿，其实挺可怕的。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就是属于那种极限的掌控，试图就是让对方成为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让自己满意的。
对，
但与此同时就像我说的前面讲说，哎，我一开始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交易的心态，就是我尽可能的委屈自己呀，
对，
讨好你呀，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反而这种内心的这种张力或者挣扎就特别明显。对， 所以你说在这种阶段里要去体验那种什么叫在关系里边舍己，那就更难了，因为你每天都觉得自己在舍己。
对对对对对，
去教化。
对对对。
当然，我觉得其实耶稣也不只是付出，我觉得他也应该这样说，他期望我们有所回应，这是正常的。
是的，
所以也不是说啊，我尽管就是完全付出自己而不求回报，我觉得这也是不健康的。就算不求回报，可是可能内心里的苦毒啊，这样也会出来。所以也不是说啊，完全不考虑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不行。反倒是就是两个人也得要有这个心智，就是互相为对方舍己的话，当然这确实是难的，但是可能这个是最完美的心态吧。
这就是随风刚刚讲的，上帝预备对的人嘛。
对，
但是这个对的人就怎么判断呢？对吧？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一开始我就确定是对的人呢？还是说到了某个阶段，哎，类似随风刚刚表达的，是我要成为一个对的人。尤其是我在想到，你看圣经所告诉我们关于爱的原则，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对，
但我必须要说，亲密关系里边，我们说爱的关系的建立跟我们对象其他的任何人，可能包括我们的亲友啊，我们的朋友啊，同事啊，或者陌生人，我们都要爱嘛，对不对？但是这两者应该是有区别的。
对，
不然的话好像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亲密关系，尤其是保罗常常用夫妻这样的一种关系来形容人跟神的关系。
对，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夫妻就是一个特别的关系，不然的话好像你这样说就上帝不会用这个比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喻是一个很亲密，就是一个的范畴，但是圣经也有其他的比喻，譬如是父子，
父子，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是妈妈跟孩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夫妻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父子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关系，
对，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比喻，它的或者是不同的关系，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的状况，夫妻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我觉得是有的。其实，因为一开始就是创世纪，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嘛。
对，上帝说看那人独居不好。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暂时是没有立场的，就是夫妻是不是特别的特别？
这里边最有意思的点是，作为一个有独身恩赐的保罗，却常常用夫妻关系来做比喻。
对对对，
这件事就很有意思。就是
对对对对对。
我们换一个角度，也许是他在个人跟神的关系当中体会到了一种超越其他任何关系的这种亲密，就仿佛丈夫跟妻子的这种关系，彼此的这种委身，然后这种内在的深入的交流和亲密一样的感觉。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不知道听众朋友怎么看。但是我听说有一个叫做卢云神父。
哦，卢云神父。
对对对，我听说他，当然他写了很多就是书，就是关于灵修啊。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其实也挺有名的牧者，然后去找他的咨询，就是关于心理啊，自己跟妻子的关系。那当然他是神父嘛，所以就不可能有一个，不是说一定没有亲密关系，但是起码名义上
没有结婚。
对，没有结婚。但是后来我听说，就是回忆起，就是说啊，他给了很多有用的建议，就是甚至连结了婚很久的人可能都没有。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因为卢云神父当然他在灵性上经过很多的挣扎，
对，
但是他跟神这些相处啊或者是挣扎的关系，他体验到体会到很多关于爱。所以可能他就更明白爱的本质，就是这个名义上那种亲密的关系，但是他理解了。哎，我就猜可能保罗也是这样，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因为爱的源头是来自神嘛，
是，
所以即使他独身，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在做使徒的时候独身还是之前他有没有婚姻的关系。
对，
但是无论如何他就确实更明白了爱的那个本质，所以他就可以用这个比喻来跟弟兄姊妹就说，究竟基督的爱，人的爱究竟怎么样，就是在一个人伦的关系里面就好好的相处。
对，而且确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传道的时候也常常用比喻， 这一点我相信作为使徒也好，或者是彼得他们这些门徒，他们就是过去跟着耶稣学到了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让大家就是能够透过这些比喻更多一层的去体验，就是神的真理应该是怎么样的。那当然其实如果话题到了这里呢，可能我们可以要进入到一些更具体的一些视角，比如说作为一个男性，作为一个弟兄，要么是比如说像我已经是丈夫的，然后随风呢未来可能就要进入丈夫这角色啊，小丁就暂时不确定啊，按他自己的表达，就是除非有可能，是不是将来有一天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就进入婚姻。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做一个弟兄，是有这样的一个操练的必要吗？或者说，按照随风前面讲的，当我们都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了，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假如我们只是去做一些培训和训练，当然我不是说不好的意思，比如说教你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那么这里边一定有指标的，那无论是在我们的信仰里还是不在这个信仰里边，这个不同的体系里边都有一些指标，比如说你要赚钱养家，承担家庭的责任，甚至你有孩子你要尽到父亲的责任等等，这些我们是可以说可以表达这些具体的这些指标的，但是如果回到我们自己本身又是个罪人，再加上我们对爱的认识那么的片面，那么的模糊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具体应该要往哪个方向去努力呢？我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当我们按小丁的说法，就是从小到大听这个经文听到那么样，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尤其是这里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想应该没有人可以像基督一样，
对，
虽然我们说我们要以我们的基督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也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但这确实很难，就是具体上面你们会觉得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方向。
我觉得刚刚开那个头就要像耶稣嘛，我就觉得其实耶稣的表现就是那个指标，虽然就很难去达到，
是，
但是譬如是幻术，
幻术
是很重要的，就是彼得不认他，他也会幻术他，就是这个就是对爱最大的打击啊，就是得给别人出卖，
背叛，
对，背叛。我相信彼得是真的爱耶稣的，所以耶稣问他的时候他也说是爱，然后我觉得耶稣也是肯定他是爱他，所以才将教会给他管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幻术，而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聆听呢，因为我看到耶稣就算他有一些是不认同其他门徒的，但是他也会先聆听，
让他说，
对，让他说，
讨厌他们，
慢慢的
这也是操练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就他很尊重每一个的门徒
是
一个意思，所以这个也是神一开始给我们自由意志，明知道我们有机会会背叛他，
对，
他也会给这个自由意志，我们就是让我们去有那个自由去爱，所以我觉得第三个就是给对方有自由，不然的话他就不是他了，他只是我们想操控的一个对象，所以我觉得是要给一定的自由度对方，那个爱才能够体现，所以我觉得就是宽恕、聆听跟自由，
放手是不是有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讲一点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哈，就是从我过去恋爱包括结婚呢，我一直在收获的或者说是让我不断的被安慰的地方就是在于接纳，当然这个接纳不是我接纳对方，而是被我的另一半，我的太太接纳，我大概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被接纳，是接纳我这个人，就是我们常常说神是按我们的本相爱我们嘛，但有很多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们对这样的认知和理解是模糊的，就是我们常常说神按我们的本相爱我们，但是在我们实际的这个信仰的历程或者说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一些道德观念在影响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是捆绑我们，比如说我可能在有些事情上有一些软弱，甚至是跌倒，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个念头立刻就浮现出来了，哎，上帝会不会不爱我了，对吧，我会不会，哎，我的祷告没有被应允，会不会是因为上帝要惩罚我，所以就 对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说道德观念会束缚我们，好像只有我表现好了我才会得到上帝的爱等等之类的。那我自己说在亲密关系里边确确实实是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哎，我逐渐发现在我的太太的心目当中或者在她的视角里边，那些我认为不够好的，无论是从外形也好家境也好甚至其他一些我自己觉得甚至叫自卑的地方，他都不觉得哎，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叫致命问题啊，或者说他觉得哎，你就是不够好啊等等之类的，这种感觉是很奇妙的。对，那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当我面对自己生命的这些尤其是出现状况的时候，可能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比如说我们在关系的处理上不够好，可能没有更好的尊重他，或者说面对这个关系可能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很注意，不是很严肃的去看待的时候，哎，他也能够从一个接纳的视角，他说我们彼此的这个尾声这个关系上面怎么样。当然如果你要客观的讲，他仍然有他生命当中的一些问题，或者那个不叫他的问题，是我看来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两个阶段这种接纳的这种感受和体验让我意识到，哦，这个就是爱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就像刚刚随风讲的里面的宽恕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是我们看到上帝的爱是可以通过这种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不是我们以前甚至是现在主流的一些婚恋观念里边仿佛在谈恋爱或者结婚之前把该谈的条件都谈好，避免将来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好像我们可以快速的切割，对吧，好像不存在这种东西。所以在我的体验里边，我会觉得当我看到或者感受到我太太对我的接纳的时候，哎，我也就不断的要告诉自己我要提升我自己接纳的这个程度，包括那些在我认为不是很好的或者让我感觉有压力的地方，对，这个就我自己的体验。
我刚听你说就好像基督的爱就像一个标杆，然后你就先看着他，然后你就学会怎样去跟你太太相爱，然后越相爱的时候可能经历一些困难，但是那些困难又让你更加理解基督的爱是怎样，好像就是一个循环，就是慢慢慢慢的让你更懂得爱，还有就是跟基督的关系就是会越来越好，就是呈现一个正相关或者是越来越好的那种关系，就是互相的来帮你去明白，
对，
所以这个也是健康的。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青春凉拌。
当然我觉得可能从小丁的视角可以更多的去谈到，虽然你前面讲过了，哎，未必自己现在预备好，但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我们的听众家人，或者很多的主内的家人，他们也面对着这个是否要婚恋，对吧，就是是否要进入亲密的关系，过去的这些传统的教导我当然觉得其实本质上没有问题，
对，
来自神的教导是没有问题的，但它是否还符合现在大家的想法，尤其是当我们更具体的看到，哎，可能生活当中具体面对的压力，经济也好或者是各个方面吧，那从小丁你的视角来说，你会怎么样去甚至是自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催你结婚呢，或者对，就是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确实可能要面对一些心理的关口，比如说其实朋友结婚的也不少了，开始
是
就是比如说去
参加婚礼，
参加婚礼当然钱包也受伤，除了心受伤以外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是社会给你的一些压力
环境，
对对，当然就是朋友啊家人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其实是善意的，那种催促可能真的不是要啊一定要生个孙子，对对，出于可能真的对 对你好，但是怎样去面对那种可能他们出于的好意，但是后来到我这儿的话，我会不会把他当成是哎你这么烦，
对对，
你都不理解我。当然，所以要就是这种情绪的话，我觉得要转化。对，先看，当然可能就是其实在圣经里或者是中国的文化里，当然成家立室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对，所以这个是要面对的一些问题。诚实的说，另外我觉得社会或者是我们身处的世界就对爱或者是欲望有一种扭曲嘛。
对，
所以就面对其实说的隐忧啊，这些其实说实话也真的是要面对，
很具体。
对对，很具体要面对，不是说想想圣人啊，好像耶稣就是很神圣就可以，
或者像保罗吧，有独身的恩赐，对吧？
但是我觉得可能啊，他也是个人，他也会面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反而呢，我觉得可能你把心里的欲望就是给压制，可能你只是把它就是
包装一下，
包装一下，你没有真正面对的
是
背后那个渴望。当他有一天能够再出来的时候，你就可能发现他不受控。
对，对
对，所以就经常对可能自己要说话，就怎样去面对。确实也不是所有时间都感觉很好啊，会有难受的时候，甚至有高低，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哎也没什么吧，有的时候哎为什么只有我呢？
对
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真实的是要面对，但是起码我觉得第一个方面是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不同意就是说人没有恋爱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起码耶稣保罗总不能说他们不完整吧。
对对对对，
但是只是很客观的就是要面对的是啊，第一确实你跟可能这个社会的期望不同，你要面对的可能是一种孤独感。
是，
但第二就是也不能过分的浪漫化啊，有婚恋关系的，因为他们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没错，
所以起码我觉得首先是要正视现在身处的处境，然后再好好就是对于一些观念呢可能要纠正。然后再有时候会主动的，有时候会被动的，就等，或者是主动就寻找啊，其实上帝有没有在我身边安排一个伴侣这样。
其实我自己的体验是怎么样呢？我自认为我应该是生活在一个比较传统观念的家庭。我的父母对于孩子的婚恋甚至是生养下一代，他们有非常传统的观念。但我觉得也很特别的就是过去的十多年的时间里边，哎，就是因为可能我跟我太太的相处或者是各个方面的原因，包括他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总之呢多方的条件下呢，他们现在呢没有像我们刚刚结婚的那前几年的时候有那么强烈的诉求，或者说比较有压力的表达，就说哎呀你们还不考虑你们怎么怎么样等等之类的。那当然我是说这对我们固然是好事，但我很坦诚地讲，当我回到我自己的处境下，尤其是看到哎，我们结婚十年了，然后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孩子，那我自己心里边其实就有点像小丁刚刚说的，有没有直面自己的内心。就是我会问我自己的，我是不是为了逃避养育子女的这个责任，所以我选不做或者说不想要经历这个事情。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主权仍然是在神，
对，
不是由人可以主观决定的。但是我会在想说我是不是过度的沉浸或者享受于这个所谓的二人世界。比如说我们身边同龄的人有的啊两三个或者孩子都比较大了，我们经常一起交流的时候他会说哎呀我好羡慕你们因为我们可以比较轻松容易的安排我们的行程我们的时间。但与此同时尤其这几年我们也会说我好羡慕你们你们已经有这么大的孩子了等等之类。所以真的我会发现什么呢，就可能我又想到刚刚随风讲到我们都是罪人。
对，
很重要的一点是圣经所讲的罪人的观念从来不是只局限在道德标准的罪人，就是说你做了什么错事，它其实真正指向的是一个人对神的心意的不明白，甚至是对神的心意的偏离。那可能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完整的视角。 无论在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关系上，我们始终都只能保持一个非常片面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嗯，对。
我常常会想到我们小的时候学过的那个寓言故事，就是盲人摸象的故事。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我最近这两年我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它有趣的点在于，这几位难道不知道自己是盲人吗？
嗯嗯，对。
如果我清楚自己看不见，我知道我的局限性，我为什么又信誓旦旦地说这个大象是我以为我摸到的大象的样子？但如果回到我们自己的处境，你会发现我们真的虽然表面上好像知道自己是罪人，但常常忘记自己是罪人。
对对对对，
以至于我们常常就坚持我们对待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不过这个重新去理解这个比喻，我觉得很有道理啊，因为我觉得自己也有这个盲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去出发去了解这个世界嘛。
对，
就是连爱也是，就是我们觉得什么是爱，就是父母怎么去对待我们，或者是我们身边，或者是我们从其他方面觉得爱是这样，但是可能我们身边的那个人不是这样成长，就完全不同啊。
没错，没错，没错。
对，
对，
我们都是瞎子，其实，但是就要学会尊重他爱的付出的方式。
嗯，
对他怎么觉得爱，我觉得。最重要其实就要听他怎么去说，就是同一件事我们怎么去聆听对方，就是对方原来不觉得我这个付出是感到爱的，就是我送一个礼物，
对，
可能我们觉得他一定要接受，因为是我准备的很辛苦啊，
我存了3个月的薪水才买的。
对对对对对对，当然我觉得他最好当然是会欣赏的，
你至少认可我这份真心嘛。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些瑕疵啊，或者是有一些不懂爱的地方，所以既然自己其实也不懂爱，但对方可能有一些伤害到自己的地方，我觉得也需要去知道，其实自己也会有一些地方去触碰到对方不开心啊等等的位置。
嗯，对，
就两个瞎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那摸到多些，
瞎子领瞎子就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虽然表面上说啊丈夫做头的，但其实丈夫没有办法做这个头的。说实话，
对对
对。
对，
回到你说这个爱的关系的表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处境或者需要去直接的表达，这是一种很大的困难。
对，
比如说因为我跟随风我们都在亲密的关系当中，那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对方觉得不满意但我不说出来，或者说我不是那么的喜欢，但是好像看到了你的真心，我觉得不好，服了你的面子，要肯定你，要支持你，那但是这种直观的表达就很少。因为好像我们总是，你看我们前面就说我们对爱的认识是模糊的，而这种模糊感又带来一种很浪漫的色彩，我们总会觉得这种互相有一些猜测的是更浪漫的，对吧？就是我不说你都能明白，哇，那个爱意就是加倍了，就好像加成了一样。但是你知道我刚刚尤其是在随风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的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当上帝叫亚当的时候，亚当没有正面回答的。
对对对对，
而且他也不面对自己的处境的。
对，
就是当然我们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我们不是那个第一视角的那个角色，所以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怎么去面对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做错了事儿，理论上来讲我应该跟神说，神呐，不好意思，我没守住这个底线，我吃了这个果子，该怎么办呢？
对，
他甚至没有求救。
对对，
他甚至没有说问神该怎么办。那我进而就想到在亲密关系里边，其实我们也不愿意直接的讲的。我想尤其是从男性的视角来说更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就是非常非常明确，是最近的这几年，就是已经结婚这好几年了，开始慢慢的尝试表达自己很真实的感受。开始说，哎呀，刚刚我们聊的这个事儿，或者说到这个问题，或者你的某个观点我不喜欢，让我觉得不开心。因为这种表达事实上呢， 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的、嗯、事实上从男性的角度来说会有一种自我否定的感觉，
对，
嗯，就显得好像你这个男人怎么，
对，
是吧？
我之前也是有类似这样的经验，我就把自己的一些不喜欢的说给他，他说、嗯、你这么小气，
哎，对呀、啊，对呀、啊。但是假如说就用你刚刚讲的这个，那如果我们面对这样的回应，我们还要不要讲？还是说啊，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讲了？
内心是不想讲了，之后、
啊、
内心真的是不想再讲，因为啊，你也不明白我、
嗯，
你都不体验我的那个感受，你也不会体会我，我就不想讲。
嗯，
但是也过了一段时间，就觉得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去再说下一次，就是下一次我会不会愿意这样去跟他说了？我觉得是需要的，我觉得是需要的，因为不说的话，误会可能越大。就是他这样去回应我，我觉得会难受。但是其实原来他也是把他自己的感受说出来，
对，
我们也是说自己的感受，
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需要去锻炼，或者是大家的一个关系够不够那个深刻，或者是够不够深、
嗯、
如果够深的话，我觉得你不会因为说了一次两次三次就变得越来越差，
对，
我觉得是变得越来越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每一次的冲突或者是每一次的不明白也是帮助我们去了解对方。
嗯嗯，
我觉得其他关系其实也差不多，
不
过就是跟亲密关系、恋爱关系，可能普通一个朋友我就啊算了，我不理，甚至我跟那个人吵了，可能我们连友情也不要了，
就没有那个责任绑定。
对对对对，但是起码我觉得你是想要解决那个问题嘛，想要把它说出来嘛，因为你不是想啊我们自持的恋爱关系就完了，
嗯，
或者是我们只是啊你就过好，
维持一种表面的，
对对，表面的，因为真的要是继续走下去的话，几十年你怎样可能就是完全不说，然后心里就是那种不满就不停的就是滋生啊、
嗯、
让它长
积累啊，
对对对、
嗯、所以我刚刚想到的就是耶稣，就是他会主动问彼得，
对，
其实这个是很尴尬的问题，我觉得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然后他问了三次，对对对对对对，
你会这样问你的伴侣吗？
没试过，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但是这个其实也是给彼得一个机会去说出自己的感受，
没错没错，
对，他自己应该也很自责，
嗯，
也有很多感受，但是上帝愿意去聆听，他是主动去问，
对
对,
对，
让彼得去打开自己的心去回答。
其实如果用一些当代心理学的一些逻辑去分析的话、嗯、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耶稣没有问彼得这三次、
嗯、
彼得没有机会向主再次的表达的话、嗯、他的内心会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在未来的余生当中、嗯、
对对对，
即便他有了这样的表达，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也看到彼得其实一直内心是充满愧疚的、
嗯、
甚至在最后殉道的时候还表示说我要倒钉十字架，我不配像主一样、
嗯嗯、
所以从这里我们恰恰能看到一个真正我们常常说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怎么样的。
嗯，
对，
这里边包括了情绪，甚至我过去在听关于经文的分享，尤其讲到血漏的妇人被耶稣医治了之后、
嗯、
他不是摸了耶稣的穗子、
嗯、
然后就医治了之后、嗯、耶稣还特意把他叫出来，
对，
嗯，
就按正常我们中国传统的就是做好事不留名嘛，对吧，就是他得了医治就得了医治嘛，
对对对，
但好像耶稣又故意的好像在找麻烦一样说，哎，谁摸了我的衣服，对吧、
嗯、
就是让他能够走出来，其实就包括了比如说可能在过去十几年的他的人生经历当中，因为血漏这样不洁的疾病，他可能的社会地位，我们就讲现在的说法叫什么社会性死亡，
嗯，
就是没有社会地位，可能他表达的或者他的想法他所说的话没有人会在意甚至是厌恶的情况下，那耶稣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公开的表达，第一个他得了医治了，他洁净了，另外一个就是他承受了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仔细的去看待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全方位的在给我们做榜样。
嗯
嗯，
所以有一句表达我觉得挺好，就是说啊，把话说开了、
哎、
好像就不只是、嗯嗯只是把话就摊出来，是整个人好像都开了，
嗯嗯，
就是整个心啊就开了那样。
对，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些很传统的道德的角度来看待，比如说耶稣行神迹，耶稣常常就看到那个病人，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那我们应该收敛一点嘛，我们应该含蓄一点嘛，就是主啊你看着给吧，就是你想给什么就给。但是真的在那个病痛里边，或者说很坦诚的讲，他直面自己的痛苦，他甚至长久的在这个煎熬里边，那个时候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所有的渴望。
对，
他也不会因此而觉得很羞耻，说啊，好像我在满足自己的私欲，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因为这个就是他真实面对的。
对，
而且当我们表达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恩典，就是他使瞎眼看见，瘸腿行走，使罪人得赦免。所以其实神的这个恩典是非常具体的，
对，
它不是一种像空中楼阁一样说啊，我们追随了一位圣人，这位圣人带领我们什么思想境界的提高，不是。
对对对，
甚至可以就是主动争取的。我就听其中一个医治的故事，就是说哎，那个应该是瞎子吧，就是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对对对，
然后周围的人想要禁止他，但是耶稣就走去他那边医治他。
对， 对，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种榜样。当然可能我们也有其他未必是疾病或者是关系，可能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寻求耶稣的帮忙。还有就是把自己内在的情感需要就
表达出
来。
对，准确来说我们不是去追求某种神奇的特别的体验，准确来说是我们相信主并且渴望遇见他，至于遇见他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主权完全是在主的手中，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所以如果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谈论的这个话题来说，无论是谁，当然我们今天更多的是从弟兄，从男性的这个视角来看待我们在一个关系里边是怎么样去面对自己，或者说也包括自我的成长吧。但是其实说到底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来面对我们是罪人这样的一个实质，以及能够透过生活当中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关系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对，改变我们的生命，对。因为如果我们这个问题不被解决，那么即便我们成为了一个道德模范，那其实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对，
好吧，那今天我们这一期我想也差不多到这个时间，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也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留言板跟我们来分享交流。那最后我们的口号是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再会。